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子君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海上军力联合或颠覆亚太军事格局。浦东红十字会只有千几元捐款，上海市民搞行为艺术。唐山事件未平息，街头乐队合唱引发民众批评。欧盟同以色列加强能源关系应对俄罗斯。法国国会大选，马克龙未能获得绝对多数。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对台海的威胁和对亚太的野心路人皆知，中共仲试图改变台湾海峡的国际地位。美国政府对此立即做出反击，拒绝中共关于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的主张。而邻近的日本在这个区域局势入面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日本在亚洲安全事务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之音报道，继香格里拉对话之后，日本在这个礼拜又同美国联合主办了太平洋两栖领导人研讨会，同亚太近20个国家的两栖部队指挥官共同商议如何加强地区稳定。中共被排除在与会国之外，而台湾军方的几名将军应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会。日本近年来在深化和美军合作的同时，大力加快自身军力建设，似乎正在完成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转型。日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自卫队目前已经跻身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列。多年来，中共军方一直相当忌讳日本。中共的专家说，日本自卫队虽然没有军队之名，但是有着军队之神，综合实力超过了很多国家的正式军队。根据资料，日本现役军人不超过24万人，在世界最权威的军事排名机构环球火力排名入面名列17。但是在整体军事实力排名入面，日本高居世界第5。近日，中共官方在台海和东海的激进举动不断，不单止频频派军机绕台，连续11日驶入钓鱼岛争议海域。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发现中共和俄罗斯的多艘舰艇在日本北海道外海航行。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2021年的报告指出，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综合实力排在美中之后，名列第3。而在军力方面，日本在海上的控制能力一项也都紧随美中之后。在海战火力这一项，日本和俄罗斯十分接近。而在远程海上力量投射的排名入面，日本高居第3，甚至排在俄罗斯的前面。部分日本防务官员曾经透露，中共的潜艇没办法通过琉球群岛或者通过巴士海峡潜入太平洋，而不会被美日反潜系统发现。在针对潜水艇的反潜作战入面，中国有学者认为，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仅次于美国海军。日本不单止有一流的反潜技术，还被认为有一流的潜艇。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先后服役了直潮、春潮、亲潮和苍龙四代潜艇，更新频率非常之快。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认为，军事实力的高低之分只有在战斗打响的时候才真正见分晓。就军事实力而言，并没有真正的排名。如果中国和日本卷入军事冲突，他认为几乎不可能预测事情会怎样发展。近日对中共在台海挑衅性的声索，有专家指出，中共下一步要侵蚀海峡中线默契，美国做出反击否认其主张，并且继续在台海行使自由航行，就是要挫败中共的企图。在亚太和东海的军力部署上面，美国智库日本问题专家霍农指出，日本自卫队确实可以协助美军，各方力量的联合足以颠覆亚太军事格局。近日上海浦东红十字会官方网站显示了一笔捐款，说5月26号到6月9号浦东新区红十字会收到社会捐款共285项，总数为1877.68元。浦东红十字会 本住公开、透明、高效的原则，按照捐款意向展开抗击疫情的捐款救助工作。从捐款的表格来看，如果不是有最后一项1000元的捐款，市民的总捐款额还不到900元。而再细看，大量的捐款金额为3.28元。这个捐款引起了民间的热议，有网民问，咁少钱是不是要打发乞衣？但是也都有人提醒，或者外地人忘记了，但是上海人永远记得3月28号是浦东实施封控的日子。上海的民众用这种方式搞了一次行为艺术，慷慨解囊，统一有序，保持了对应，用 3.28 这个数字表达了大家记得3月28号，记得这两个几月的封控，记得这一段最难挨的日子。另外，中国大陆红十字会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也都令到它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有人说，如此操作令普通红十字会颜面寒颤，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恶意捐款，捐的钱不多，但是侮辱性极强。还有人建议，看到普通红十字只有这么少捐款，那些在封城期间大发国难财的保供企业和团购团长，你们不帮扶一下？毕竟这么少钱实在太难看了。反而在封控里面没有收入还要买高价菜的普通百姓再捐3.28元，上海还是上海。唐山打人事件四名受害女生的详细情况至今不明，受害者家属也都没有出来发声，外界普遍质疑他们已经被当局控制。正当事件还在调查之中，唐山市民还排着长队实名举报当地黑恶势力的情况之下，唐山的一个本土乐队拉着一班民众在街头唱《正道的光》，声称话要为唐山证明，给大家知道唐山是英雄城市、美丽城市，结果招致网民的大量批评。6月16号，唐山 N1 乐队同一班人在街头合唱歌曲《正道的光》，歌词是《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照亮，像男儿的胸膛有无穷的力量等等》。但是相关短片被放了上微博之后被民众怒斥，说受害者生死不明，你们就在这歌舞升平。有人质疑这个乐队这个时候不为受害者发声，而这么急为城市洗白，不排除受人之托的可能性。也都有网友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官方做 show 行为，所揀的歌曲部分歌词亦都好冒犯。有人指出唱歌的几个人就有啲似打人的人，甚至有人建议麻烦将领唱的这几个人案底查一下，还要不要面呢？又开始自己感动自己了。还有网友调侃，果然这一片土地必须要靠大家发微博来照亮，是不是？在克里姆林宫决定打击乌克兰之后，布鲁塞尔制裁莫斯科。在欧盟全力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大背景之下，寻求能源供应新渠道成为欧盟国家的迫切问题。近日他们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以色列加强了战略关系。据法广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利用赴埃及访问的机会，6月15号在开罗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三方协议，旨在加强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输向欧洲。报道指出，为了取代部分俄罗斯天然气，欧盟转向了以色列。冯德莱恩的一项包括埃及在内的三方协议，预计增加以色列天然气通过埃及对欧洲的输出，以色列自我定位如同欧洲国家的战略供应方。以色列本土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储量估计接近1兆立方米，所有的油田都在海上面。这些都是2010年代在地中海沿岸勘探发现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储量，以色列在过去的10年不单止实现了能源消费的自给自足，还成为一个出口国。以色列天然气输往约旦，还经过埃及输往欧洲。为了大幅增加对欧盟国家的天然气输出， 以色列同欧盟国家都倾向于增加对埃及的天然气输出。以色列同埃及两国之间目前已经有一条输气管道相连，埃及还有两间液化工厂可以用船将天然气运往欧洲。这个选项目前获得了欧盟的欢心，因为这样能够迅速提高输送量，但是增幅有限，必须投资以提高生产液化天然气的能力。报道最后指出，以色列和埃及已经在去年达成协议，要修建一条新的输气管道。鉴于欧洲对天然气的巨大需求，这个选项可能将不会是唯一的入选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在4月24号再次高票当选总统，但是他的阵营遭遇挫折。前进党和中间党派联盟在6月19号的立法选举入面没有取得绝对多数。虽然在未来的国民议会入面是第一大党，但是被视为是一个失败。马克龙也都失去了对改革议程的控制权。法广报道，这个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罕见的局面。在传统上面，法国选民会赋予没多久之前总统大选的赢家以议会多数，帮助他实施总统大选期间承诺的各项改革计划。这一次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例外，这个例外将会令到马克龙总统未来五年的统治波澜四起。马克龙连日来不断呼吁，希望选民给他一个明确而坚实的绝对多数。但是三间票站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总统的中间联盟获得的席位分别在210-250、200-260以及205-235之间，离289席的绝对多数还差好远。而在竞选入面，明确同总统阵营作对的由梅朗雄领导的左翼联盟，虽然不能够实现同总统马克龙共治的承诺，但是在竞选初期成功联合，取得了左翼阵营近年来罕有的成功。左翼联盟集结了法国不屈服党、法国社会党、法国绿党以及法国共产党，将会成为法国国民议会第一大反对党。极右翼国民联盟领袖马林拿勒庞在总统大选的时候进入第二轮决选，他所在的党获得的议席将会取得历史性突破。马克龙的联盟在议会最终未能够获得多数优势，原浮议会将会开启一段政治不确定时期，这个将会需要政党之间进行一定程度的权力分享，或者是政治瘫痪，甚至可能重复选举。法广报道说，如果上述的票站调查的结果最后证实，将会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马克龙在未来将会如何领导国家，将会如何令到国会通过他的改革计划。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